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根据中国人才网站智联招聘的数据，2015年2月25号至其后的三周内，中国有超过1万多名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求职简历，和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 34%。 不过4月23号中国人力社保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从目前调研结果看，并未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确实有单位出现了部分公务员辞去公职的现象，属于正常的人员流动。公务员曾经是中国特别是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个职业，为何会出现这么多人主动抛弃铁饭碗的现象呢？中国的未来是否将现公务员离职潮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再次欢迎你。
谢谢。
另外一位是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北风透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嗯，
北风，我们看到呢，智联招聘的网站呢称这些公务员是跳槽行业中的这个最活跃的群体啊。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这个中国的公务员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离职潮呢？
其实智联招聘认为这个是个活跃群体，可能是有一个同比的数字增加了30%，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但其实如果我们放到一个总人数的比例，也就是说根据人社部他们公布的数字，就是说中国的公务员总体是超过700万，也就是说一万名跳槽也占的比例也就是1/1000多一点，那跟普通其他的像 IT 行业超过10%的跳槽来讲，只有百倍的差距。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有一个公务员离职潮这么一个现象，特别是当前整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相信会是更多人的愿望。
嗯，韩先生，您以前是中国的公务员啊，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国当然我是认同刚才北风谈的，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离职潮。但是呢，这个上升的幅度啊，的确是异常，不是正常的流动。那么这个异常呢，我觉得就反映可能很多原因。我当初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很多这些当初的干部也跳出来了。那么中国经过了5次这个机构改革，每次改革都会有些人跳槽。那么这些跳槽有很多很多种原因。我想如果是简单把它划分，可能是两类。一类呢是这些人多半是比较能干，自己有活动能力很强。不满意在这个局限在这个体制里头，觉得在里头太郁闷。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本来就有一些个经济问题，赶快离开。现在这个打压也很厉害，这个打反腐这个压力的确也是增大，那很多好处的也没有了。他已经有这个利益了，赶快离开以后，利用这种这个经济利益的输送，利用他们熟悉这些个政府的操作，他还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我想可能这几种情况都存在，但是呢，这里头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人都慢慢的离开了这个政府机构，留下在官场上的就是一代不如代，能力一个比一个差，这样的话并不符合这个一个善治的一些做法。
是，不过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反腐而离开，我们就讲铁饭碗，铁饭碗。所以是不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中国的官场或是公务员已经不再是铁饭碗了？
我觉得铁饭碗还是铁饭碗，但是呢，我觉得它里头有好几个因素。一个刚才说的反腐，很明显的把很多这个福利把它砍掉了，小金库已经没有了，可能很多的这个有些过去能拿到的好处现在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主要的，那么主要的可能还是就是说这个前景暗淡。因为你想想，他这个官员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一个结构，僧多粥少。那你要从这个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上升到一个处级干部，你不知道要踩多少的这个无辜的这些其他的公务员在脚下才能爬上去。你那个红顶子一定是很重吨的，这个鲜血染起来染红的。
北方，想听听您对韩连超先生这个观察，您认同吗？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跟当下的一个大环境是比较吻合的。一方面是由于反腐导致的这种灰色收入的减少，因为以前大家愿意去公务员体系里头，灰色收入是大家很看重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按照中国的财政工资的体系的话，正常的一个普通的科员，即使在广州可能也就是才三五千块钱，日子想过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当然最近有调整，但是我想幅度也不会特别的高。另外方面呢，刚才韩连朝先生也提到过，就是避险，这个其实符合我的观察，我很多认识的人也往往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公检法海关这个系统当中，很多人做到中层干部之后呢，他其实已经捞到了一些油水，但是面对现在的反腐情势，他们是随时有可能被牵扯进来的，所以这些人很明智的做法就是辞职和移民，然后争取在风暴卷到自己之前能够安全上岸。我想这个可能是目前离职潮里头一些精英的公务员阶层的可能更普遍的一个现象。至于就是说有能力出来创业，这个我想相信比例可能会非常少，这个跟90年代初那次的公务员下海是有很显著的不同，那次确实是有一个大家看得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宏图远景在，但这一次大家其实都感受到经济的不景气，所以我觉得反腐和这种避险的行为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嗯，所以很多人说其实现在公务员是中国最高危的一个职业，所以导致很多人纷纷的离职啊。刚才北峰提到了，
对不起，林长，刚才北峰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除了离职潮，还有一个移民潮。我们想到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话题，这个月子中心，然后在破获月子中心的时候，发现里面其实有公务员，还有公务员的这个妻子的孕妇在美国这个坐月子，来生美国宝宝。所以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公务员他们也看到了说，的确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所以把希望自己还有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小孩变成美国人？
是，现在这个裸官不是已经很多很多了吗？那么包括一般的这些个从事企业民企啊或者国企，这些很多的这些人员都是把自己的这个子女和妻女都送到国外来进行避险，那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做法。
韩先生，刚才北峰提到了一个90年代初期，官员的下海潮。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呢，也出现过一次下海潮，还有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那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觉得这种转变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个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5次，每改一次，这个体制更加臃肿，这个官员更加庞大。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官员吃皇粮的可能是在世界上占的这个比重啊是最大的一个，这个18个老百姓可能要支持一个官员，这样的这个模式是很难长期的持续下去的。
北峰，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最近在报道说，一些有离职意愿的公务员呢纷纷遭到这个一些商业公司的哄抢。那么这些商业公司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金融、一个互联网三个产业。那么为什么是这三个产业特别的青睐公务员呢？
我也看到过这个报道，不过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报道，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最近就拼命在裁员，怎么可能招人嘛。当然互联网创业可能最近有一点点这样的风潮，但是面对整个中国经济这个步入这个下行周期，萧条来临甚至崩溃来临这个状况，其实更多人是求稳，所以我不大看得到就是说有企业疯抢这种离职公务员的情况，并且公务员离职的往往他们都是要不就要跑路，要不就是他们是找好事情的，就不大存在就是说等着被别人抢这种情况。
好，韩先生您的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公司嘛，它毕竟要有这种跟政府有这个利益，你很多公司都是必须要靠国家，要官商必须要勾结起来才能够牟利。那么把一些官员有现在有很好的关系的，知道政府运作的这些拉入这些企业，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嗯，
而且其实很多人说什么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业，他们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最大。
是。
这些公务员对这个政府政策非常的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刻能够感觉到，而且他们对政府的很多流程啊、里面的这个办事风格啊、掌握一些人脉啊，都非常的有帮助。
那肯定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性的，这很大，因为尤其是像金融，这是高度垄断的这个企业，越高度垄断，那么越需要知道内部的这个运作的这些一个机制的人呢，帮助他来进行官商勾结，否则的话呢，他也很难牟利。当然，这些企业已经有很多这些知道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个机制的，对不对？但是呢，每一个他有新的一代人起来，他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挖过来，帮助他来继续这个输送利益啊、官商勾结啊，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会进行。
而且有很多高官的子女其实也都是这个成为这个私人企业争相聘雇这个对象，包括连外企都会来聘雇这些高官
的子女。是这样的，这
个对。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听众和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湖南的张先生。好，我们先请。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嘉宾好。这关于这公务员这个离职的问题，我认为这样还是要平常心去看待。现在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啊，往往会把这个东西啊放得很大。实际上，以每个行业来说，都要汰旧换新，这个人才流动呢，这个水才能活起来。所以把这个事情讲得夸得很大，搞得很恐慌，我说没有必要啊。嗯。再一个，我想讲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问题啊。你像最近中国的股市涨了2000多点，这个美国之音上几个嘉宾就在那里发表看法了，认为中国的股市怎么泡沫了，什么家伙了。但是美国的股市去年涨了10000多点，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有泡沫呢？这个东西很好解决，市场就是市场，高了自然会下来，是吧？我们要相信这点。
好，
什么事情都要平常心去看待。
嗯，
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中国有世界上最人口比例最庞大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口，吃皇粮的人多达2700-2800万，事业单位有2000多万，然后公务员700多万。按照这个比例的话，10000多人出去根本算不了什么。中国真正公务员能够大量出去，那就是走向进步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地位并不高的，在中国那就是特权阶层。所以呢，中国真正出去的就是嘉宾说的几种，一种要么就是捞的一部分还没被发掘赶快走，另外一部分确实有本事在外面可以赚大钱的那离开。所以中国这个公务员还是特权阶层，不会大量走的。谢谢，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好，我们先请辽宁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
嗯，
我同意嘉宾对这个公务员这个离职的基本分析。我认为这公务员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那个离职潮的话，我觉得那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键是现在肯定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公务员这个系统，应该这么客观的说吧，的确是人才济济，这么多优秀的人才集中在宦海当中，我觉得对中国绝对是一种浪费。那这个说实在的，公务员一般来说用不着太高的水平，能够那个上传下达就足够了。要太高的素质的这个人才放在这地方，对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他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观点。想听一下北风的观点，就是如果真的中国出现了公务员的离职潮是好事，辽宁赵先生这样说，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这个当然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薪资体系之下，如果大家对公务员没兴趣了，那说明反腐真的是见成效了。这个当然在我看来，不管我对这个体制满意还不满意，这点我还是愿意给他一点 肯定。并且就是说，如果更多的人没有去挤这个铁饭碗，对减轻一个国家的这方面的负担的话，我想对整个社会的运转，我想也会更有利一些。其实我留意到，辽宁、江西几个省的省份的公务员招考就是在最近举行的，一些数字，有一个数字其实有能够说明问题，就是说，其实是竞争比例，就是说以往的话，往往是要四五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人竞争一个职位，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普遍降低了20%左右。这也说明，就是说公众对挤公务员队伍这个这条路，其实兴趣确实是没有以前大了。我想这个也是像刚才的听众所说，我认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吧。
嗯，其实人民日报前两天的有一篇报道说，今年公务员的这个报考人数下降7.5%，降到了140万人的历史低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公务员考试跟高考一样，都是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以前大家都是特别的想能够参加考试，能够获取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职位。嗯，韩先生，您也在美国的政府里面工作很长时间，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云南周先生说，公务员在中国是一个特权阶层，但是其实在国外并不是这样子，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对，是美国的公务员呢，他没有这种特权，要很多受到这个纪律啊，受到这个道德操守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经常的这个监督，那么大家都很自觉，由于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出现那种滥用权力的情况还是非常少。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你不能用这个平常心来看待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干部体制。刚才这个湖南的那位先生谈到说，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中国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但对这次这个离职潮，我讲肯定是跟这个反贪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有多大关联，我们还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你像在美国啊，这个西方国家很多这个精英，不是在美官僚体制里头，而是在市场经济里头，而是在这个大量的民企里头，这些人呢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真正的动力。那我觉得中国呢，应该要鼓励更多的精英转向民企，转向这个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把这个社会啊出现一个活力，这样的就让大家都能够要比较搞建设吧，就有这个能够静下心来搞建设，大家都能受惠受益。当然，干部队伍呢一定要精简。不精简的话，长期这样下不可能持续。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干部的福利待遇、工资待遇，保证这些真正愿意这些清廉的干部来进行善治。当然在现在体制下很难进行，那么只有在一个民主法治的体制内，那才可能真正实行一个比较精简而且呢高素质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队伍。
嗯。北方韩先生说，中国政府应该鼓励精英走出去。那我们也看到呢，四月上旬的时候，中国总理呢李克强也放话说，他说这两年我们在放权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减政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养的人也太多。他说养的人也太多，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信号？是裁员的信号吗？
我想就是说，从中国财政的一个掠夺能力来讲，他第一季度的只增加已经是个位数的增加，跟往年比20%几的增加已经是有一个天壤之别。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税务部门工作都很头疼，因为税收不上来，完全达不到目标。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新一轮的精兵简政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想他们即使要做切割，首先不会切到公务员队伍，因为中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那个事业单位的人员，我想那些人可能会首先被切割出去。其实据我所知，在底层的公务员，他们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就像我有个亲人在广东比较穷的县，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也就是4-5千块钱，其实日子过得很不开心。我想就是说，但是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当你行政系统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人自然要往这个行政系统流，你很难让人离开资源集中这个领域。所以在这一点上，除非政府能大规模的、大量的削减自己手里的权力，然后这些资源进一步被民间所分流，这些人才有可能离开公务员队伍， 去到民间，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国进民退这个状况是不断在加剧，政府垄断各方面的权力其实没有减少，而是不断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能达到目的的精兵简政。
嗯，啊，北峰，您提到您这对亲戚啊，那么他们在广东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他们有没有想说把这公务员的这个岗位给辞掉，然后自己出去创业或者去找新的机会呢？
其实也很难，就像我们家乡的人，他们年轻人除了在本地做点小生意之外，一般在外面就是做装修、五金这些行业。当整个珠三角经济不行，整个房地产产业比较走下坡路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很多人都把铺面折现回来，我想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两口子拿着几千块钱，他们也只能咬着牙在坚持。我想其实他们其实没有多少选择。
嗯，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在目前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中国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离职潮？
我觉得不太可能。刚才北峰已经谈得很精确了，就是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实行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双轨制，一个计划经济加上一个资本主义的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政府垄断资源就不会就会让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官僚体制，而不会这个走向市场。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公务员是否出现离职潮的现象呢，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安倍晋三访美之行，并专访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先生，欢迎您准时收看。
对，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对这个雨伞革命的这位学生领袖呢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要锁定收看焦点对话。那如果您希望呢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